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刚刚谈到就是世尊出生的时候有那种这个仙人啊，会看相的人就来看看他啊。那导师就说，为什么他会提出一切种子跟轮王哦？那他这边的提示就是，当时呢。他们要求要有新的这种政治环境，然后也希望能够有这种人类新宗教这样的一种仰望啊。那世尊就是出现在有这种需求的这样的年代啊，所以轮王跟一切种子这样的一个传说，就是他是将来。出家就是成一切种子，在家成为转轮圣王，说背后的意义啊，当时这是当时的印度的一种需求啊，再来看到出家的动机的引发啊，导师这边说呢，世尊少年的时代受到王家良好的教育。然后呢，娶了耶稣陀罗为妃，也生了一个小孩。他有个小孩叫做罗侯罗啊。然后过着王家的尊荣，然后优越富裕的享受生活啊。但是呢，世尊却起了不满现实的意念。这意念就是一种想法了啊，意念。那这一个传说有两种说法啊。第一个呢，是由于在他到这个田野去啊，他看到这个农夫在耕田，就引起的这一种对于所谓的不满现实，就是觉得这一个。现实的情况呢，它是不圆满的，一般我们不满就是会生气嘛，他这边不满就是对于目前这个世界的一个情况，他觉得不圆满，他不想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满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佛所行赞，这个世尊的一个这个传。的传记的一本书啊，描述世尊的这个一生的一个事迹啊，就是路旁见耕人垦壤杀猪虫，其心生悲恻那他只就是看到他们这样的一种被杀升起悲心呢，心里就很痛欲刺贯心。比这一个刺穿心还要更痛哈，欲有超越哈，又见彼农夫勤苦辛枯瘁蓬发而流汗，尘土笨，来看这一个一十二页，笨其身第十二页，耕牛亦疲困。吐舌而击船，太子性慈悲，极生怜悯心。就是他看到耕田嘛，虫啊，牛啊，牛也被打了嘛，走太慢就会鞭子，因为也是农奴嘛，也是很辛苦，所以世尊见到贫农或是农奴，勤劳不得休息。这是第一个景象其中的一个景象。第二个呢，众生互相残害因为那个一翻起来，对不对？虫就被翻起来嘛，鸟就来吃不觉得这，就是不自觉的了这个慈悯心就升起，因而。在树下做深藏的静思这是第一个传说。那第二个呢？ 由于外出游行，见到这个生老病死的这几种情况，我见到老年人笼中艰苦，病人病患缠绵，使人形容变色，深感人生无常。哦，好，传说他有这两个情况而发，所以呢，产生想要出家的这个想法。好，再来就是出家修定还有苦行了。那这边导师提到，当时解脱的宗教风气下，也就是在世尊那个时候呢，这个沙门的文化已经流行，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股力量。那29或是19岁时呢，他就离开他的这一个国家，过着出家沙门的生活，以求得究竟的解脱了。好，也就是当时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风气，所以他就跟着这个人家的这样的一种修行的一个风气也去修行了。好，再来就是修行方法的尝试跟反省。他就出家之后就去尝试种种的修行方法。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出家的沙门行是东方宗教的一般情况。那依佛法来说呢，家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所谓的相互占有，而且是物质私有的一种组合。那依此发展下去呢，就会有这一种侵略，相互的侵略跟争夺。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嘛。那因此呢，苦迫不已。初就是这一种超胜啊，超胜。那出家呢，只是为了勘破自我，舍却我说，因为家的这样的一种当时的一种概念呢，或是组织的形状，就是相互男女相互占有，物质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勘破自我，舍却我说，以求得解脱。所以出家是一种要勘破自我，舍却我所有，求得解脱的生活。出家是一种要追求这样的一种目标的生活。好，所以这个是因为欲乐嘛，相互物质私有，这是一种对欲乐的反省。好，再来，为了求得解脱呢，他向南游行，参访了阿罗罗迦摩罗，还有这个玉头罗摩子，学习高深的禅定。他就是跟两个老师学习禅定，他也很厉害，他一教他就会，真的是真的很厉害。他们一教他就修上去，这很难，不容易的哈。好，但是呢，所以这一个是关于禅定，但是呢，学成了却没办法解脱，所以他又到这个优楼频罗村去修苦行啊。所以他先去修禅定，他达到他老师的这个境界，他发现他还有烦恼在活动，所以导致说世尊是出于这种现实的，他不会去幻想一个什么样，他就是如何就是如何，你修了之后有没有解决问题，他是一个很务实的啦。好，所以他又去学这个苦行，然后这过程当中学习调息、止息、节食、断食啊，这样的精研苦行， 然后呢，最后就是濒临死亡的边缘，还是不能解脱了哈。所以他当时他看到那边修苦行，哎呀，不够苦，比他们更苦啊。据说日食一麻一脉啊，一麻一脉，经论有。那有些老师他说一些麻一些脉，他说一麻一脉，然后活不下去。啊，反正他就是他要的就也就是要最经营要苦，因为他们当时就是之前不是说六师外道有一家，就是你把苦把他这一个把他用尽了。就解脱了嘛，有一家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教学了，所以这个修到快死掉之后还是没办法解脱，所以我们在学习一定要去验证，就是到底跟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致，而不是有一点点好处，确实在过程你的欲望会减少，但是真的不见了嘛，这个要特别的很如实的去关照，因为不能解脱，所以又舍弃了苦行，恢复正常的饮食了，所以他运气也不错，快死掉没有死。好，那这样呢，他就舍弃王家的娱乐生活，然后呢，这一个又舍弃的禅定跟苦行的生活，那这过程呢，他是去学习去了解，然后呢又超越他啊，踏上新的一个里程，也就是他觉得这些都不究竟，他觉得应该有其他的方法啊。好，那这一个恢复饮食呢，世尊受这个牧女的乳糜供养啊，这个在经律里面呢有传说是牛奶或是羊奶都有了啊。那现在我们去印度来到这个地方呢，看到是一只羊，所以在南印度系或是南传佛教国家，大概是传说是羊的奶啊。但是北传有的说是牛的奶啊。反正什么奶都没关系，世尊有吃到东西就是。好，在泥莲禅河中，就是因为苦行其中有一个一项，就是也不能洗澡了，不能洗澡，所以他就去洗澡，那身体就慢慢的这个康复，这才到这个河东，也就是现在的这个菩提迦耶啊，敷草，然后做一个可以打坐的一个地方啊，然后于树下禅师这个专精禅师做禅观啊，并且立下誓愿说，看到13页，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世身，终不辞其众。所以他是下定决心的，而且他大概当时也有感觉说这次一定中，呵呵，大概啦，就是说他，因为他已经尝试了种种的方法之后，他大概慢慢可能已经理出一些头绪来了，他应该要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找到答案，他应该有一些把握了啦，要不然没有把握，真的不辞其作，就真的就没了了。所以他当时因为经历过那么多，他应该有一点把握了。好，起初修四禅，然后在禅定中正观缘起，这北传的经论都这样讲，在禅定中观缘起，但是有一些传承他说要出定才能观，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在北传的这一个教学，在讲禅修的这一个论也都这么说，依止四禅，然后开始观这个四谛，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他是先入定，然后依着这个定呢，然后开始观啊。那这牵涉到这一个心一静性啊，能不能做观的问题了啊。那在北传瑜伽师利论，这观也能够是心一静性啊，所以在北传的教学是没有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是跟每这个说法不一样，那大家学哪一个传承，就依那个传承就好啊。我们这边只是大概提一下，这边就是在定中正观缘起了啊。然后呢，终于正觉缘起，即灭啊。缘起的即灭，缘起是生灭相嘛，对不对啊？最后他正觉缘起的即灭，超脱一切障碍而成佛，也就是观缘起生灭而体悟到这一种超越生灭这种寂静啊真理。好，那世尊表达他的自觉解脱的这样的一种信念啊，就如《无分律》里面谈到，一切智为罪，无累无所染，我行不由失，他是无师独悟的了啊，自然通圣道，唯一无有等，能令万事稳啊，事安稳啊，能令事安稳啊。万不知道哪里跑好，世安稳啊。好，那世尊修正的内容呢，称为古仙人道，或是古王古仙人之道啊，或是古王的宫殿，也就是不是新的啦啊，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存在的啊。所以这一个啊，世尊无师独悟呢，是独道的创建，但是呢，其实是无分古今中外，是圣者共游共证。这共游就是通过了，就是同样都是经由这样的一条道路的啊，是永恒普遍的道。所以他用三个形容词：无分古今中外。然后呢，圣者或者古今中外的圣者都是有这一条路去提升到真理，它是永恒普遍的大道，不会说今天跟明天有所不同。好，那这个是世尊这个成正觉的一个过程，观缘起而成佛。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要谈那所成的佛，这个佛什么意义呢？啊，导师说佛法它与神教不同啊，而且佛它不是神啊，也不是神的儿子或者是使者，佛是人啊，是圆满觉悟的人啊。佛，所以佛是什么？是以人身，这个人身圈起来。就是以这个身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形式而实现正觉解脱的圣者。所以导师很重视，就是在阿含经看到诸佛皆出人间嘛，好，所以佛不是神教那样以宗教认为宗教是神跟人的关系。佛教呢，他认为是一种人类的彻悟，体现真理，而达到永恒安乐、自在清净的啊。所以佛教是这样，是一种彻悟，然后呢，体现真理，达到永恒安乐、自在清净，就是解脱的一个概念嘛，所以佛是人啊，人间的勇猛意念、梵行这种特质呢，也就是人在这个经论里面有谈到，人有三种特质是圣 胜于天人啊。天的福报比人还好，但是人有一些特质呢，是天人所不及的啊。比如这个意念胜，在《阿含经》里面有这个记载啊，就是说有一次呢。应该是第四天经常在阿含经会出现跟佛请教、哦、有一次呢他就来请教佛一些这个问题，然后之后他就回去、哦、应该是目犍连还是舍利弗有点忘记了、哦、他就知道说这个第四天去请教佛也为他讲一些开示、哦、就想说去问他问了什么问题，佛告诉他什么答案、哦、那这个第四天看到这个尊者来，说来来来，请坐喝茶、哦、然后这个应该是目犍连嘛、哦、就问说，哎，听说你去这个看世尊了、哦、那你问了他什么问题？还是他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答案？说，哎呀，不要问我。我想不起来，就但故事是这样子啦，这个阿含经真的是有，下次再给大家看、哦、第四天这个尊者问他说，哎呀，我真的想不起，太忙了、哦、或者是这个天上的生活太好了，想不起来、哦、真的这是人类的意念呢、哦、如果去发挥的话，它是比天人还要好还要强、哦，所以天神天界呢，在勇猛意念犯行这三个特质呢，是不及人类多、哦、所以第一个在佛的意义的第一个就是佛是人而不是神，而且人有种种这个殊胜、哦、再来老师说所以就近成佛呢不是天神，能够就近成佛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呢，不是天神的这样的状态，也不在天上，唯有在人间。所以世尊说，我今亦是人数。所以导师在阿含经里面看到这一种佛是人的这样的一种校正， 他非常的感动，因为到大圣经有一些佛已经是这个非常神奇的了，无所不能的，那他觉得应该不是这样一回事，他内心总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当他看到阿含经这样讲，据说他这个泪流满面，就很感动，真的如他所想。好，而且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啊，也就是在人间成佛。好，那这个是关于佛出人间。好，那再来导师说，世尊成佛之后45年，或者是说是有的说49年啊，那这样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踏遍了恒河两岸，化导人类，然后呢最后不是像神教那样的化作红光而去。 有一些佛教的一些传承呢，他都会说他的这个上师呢走的时候就化作红光而去，这样子表示他有修行了。但是我们的世尊没有这一套，还是伟大，但是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认为世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不需要神奇，他重点是他那一种慈悲跟智慧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所以世尊是真正的父母所生身直登大觉位，就是以人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而成正觉的一个圣者。所以即人成佛，开创人类自己的宗教，这个导师在关于人间佛教的一些论述里面谈得非常多，也就是说 他虽然世尊有时候会也会度一些天人啊，到天上，比如说3个月在倒立天为母说法啊，但是说的还是人的法啦啊，所谓人的法就是人类可以实践的法，而不是天的法，听得懂吗啊？所以天的法跟我们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联，对我们帮助也不大啊，主要是人怎么样去做能够进化能够圆满，那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把握的啊。纵然世尊有讲一些天的啊，那这个也不是我们就是有会得到利益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导师很强调这个以人为本啊，然后佛在人间啊，那这些教法呢都要从人类的这个正行而去圆满，而不是去修一些奇奇怪怪的。所以导师的这个论述非常清楚，怎么样修行都跟佛是怎么样的一个成佛过程都是一贯的。世尊是如此，我们应该也要以他作为榜样，也要如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他所提出来的一个主张了。好，再来转法轮。世尊成佛之后呢，据经论的记载乘坐77日的禅思，他没有马上说法，然后享受解脱的法乐。世尊感到正法的深奥，众生的爱着，而有不想说法的传说了。传说因为世尊悟道之后发现这样的所体悟的内容对这个世间人来说他们大概不容易明白了，或是不容易这个接受，也不晓得我在讲的道理是什么。那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了，导师这边就引的是五分律的一个记载，他说这五分律这边谈到，我所得法甚深微妙，难解难见，寂寞无为，寂寞就是寂静无为了，智者所知，非于所及。所以一定要是智者呢才能够明白这些道理啊。那一般的人呢，众生乐着三界苦宅，然后即此诸业何缘能悟十二因缘甚深微妙难见之法呢啊。他们都是有这种以爱着的这个心作为导向的啊，然后有种种的业，他们怎么能够明白这些道理呢？啊，又复习一切行，截断诸流，尽恩爱缘，无余涅槃，亦复甚难。啊，前面是缘起甚深，对不对？啊，后面这个又就是涅槃背负甚深。看得懂吗？缘起很深，涅槃又比缘起更深。好，那所以这边谈到一个是缘起跟涅槃啊，然后后面说若我说者徒自疲劳，讲了他们也不会懂。好，我看到第14页。好，导师有解说，他说这个边所说的这个佛法甚深，不是世俗学问那样的精深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出在众生的本性啊，不容易突破他的症结，也就难于解脱。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啊，就是讲的跟我的这一种一般的习惯或是思维模式根本就是不同的，他不可能去信仰你，相信你，然后去做。好， 好，那世尊就觉得讲的也没有用，那传说呢，这个梵天就来劝请，那梵天就说呢，在这一段第二行，众生确实是难度脱，那但也有立根而可能达成解脱的，梵天来请佛。那这个佛听了之后说，诶，也有道理啊，这个众生也有不同的根基嘛，应该也有一些立根的吧，所以他就答应了，就到这个迦斯，迦斯果的波罗乃，在今天的 Benares， 为这个五比丘初转法轮，我们一般讲波罗乃斯 Varanasi。好，那这个转法轮呢，是怎么一回事啊？后面导师就接着说，这个初转法轮，这个法轮是什么概念呢？传说轮王治世的时候呢，有轮宝，它有七宝，其中有一种宝叫做轮宝，是从空而行，会飞的啊，会飞。那轮宝飞到哪里呢？那里的人就会降服而接受教令，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化，接受这样的一种指示或者是指导，因为王嘛，到飞到那边，不乖的都会变乖，这样，不听话都会听话，传说有这样的一个轮宝，所以转法轮呢，所以世尊导师就说，所以转法轮什么概念呢？我们接着往下面看，世尊依八正道而成佛，那八正道就是法，八正道就是法，把它圈起来，所以说正见是法，乃至正定是法，后面还会讲法的另外一个意义，这边八正道是法的一个内涵，后面老师又会再讲另一个意义了，所以另一个意义可能要对回这边，因为有一个意义之后才会有另一个意义嘛，好，世尊依八正道成佛，为众生说法，佛弟子们依法修行，那八正道有出现，就出现在佛弟子的心中，所以从佛心而转到弟子心，降服是什么？一切烦恼，就像轮王的轮宝飞到那边，那边的人就臣服，对不对？那这个转法轮呢，就是把世尊所体悟的这个智慧呢，转就是传到佛弟子的一个心中，让他那个烦恼，心中的烦恼能够降服，就像轮宝那样，从此到彼降服一切，所以名为转法轮。所以法轮是以八支正道为体，八支正道就是八正道，八支正道为体。好，再来这个度化的这个五比丘就是初转法轮，那世尊与五比丘共住，就开始僧伽的生活，法味同尝，财味共享，那不久呢，随佛出家的弟子就有100多人，世尊嘱咐他们去分头教化，那比如说就如今这个律里面所说，汝等各个分布游行，世间多有贤善能受教戒者，诸比丘受教分布而去，也就是他不会一直把他们聚在一起了，他说你们就 这个学成之后就到不同地方去教化、哦、好，再来，导师说世尊所宣扬的正法呢，也因为这样的分头教化就迅速发展，第二年又化到王舍城，得到这个频婆娑罗王的皈依，他向东走啊、哦、王舍城你给他看一下，鹿野苑婆罗乃师了，在这边看到吗？鹿野苑杜比丘嘛，他跑到王舍城跑蛮远的，然后他在这一个我这边看不到，他其实从这个菩提迦耶、哦、到这个度五比丘的地方蛮远的、哦欸、这边有什么菩提迦耶在这边、哦、所以他又往西去度，因为这五比丘当时是跟着他修苦行的、哦、所以他在菩提迦耶成道之后呢，走到这个鹿野苑去度五比丘、哦、如果大家以后有去印度朝圣，这游览车大概要开哈、哦，开七个小时的样子啊、哦，七个小时不知道走多久啊、哦，蛮远的哈、哦，蛮远，嗯，一个小时90公里，630公里是吗？另外是从台湾头走到台湾尾了，呵呵，两圈来回，呵呵，对，这蛮远，所以可以看到师尊那个悲心，他还记得当时跟他一起修行的五比丘，就要回去度他们，哦，好。好，所以到王舍城呢，哦，得到频婆娑罗王的皈依，那佛的二大弟子舍利弗、目犍连也加入世尊的沙门团，沙门的僧伽。这个那个时候呢，出家弟子有1250人，一般我们佛经不是开头佛对，1250人聚嘛，大概就是一直以那个人数当作一次跟着佛的这样的人数。好，再来谈到以法摄生了。好，这边老师说呢，世尊以法摄生，注意哦，把那个法圈起来，他是用法来摄，他不是用个人的这种魅力，他是依照制度，依照修行的方法、哦、来这个让出家众过着和乐清净的集体生活。和乐清净有三个，这一个括号里面有三个要素啊、哦、和安乐清净、哦、和乐净，这是里面有三个内涵了、啊、好，那僧是什么呢？僧伽是什么概念？就是众，它不只是团体的概念而已哦。在佛教在讲这个僧 Sangha 呢，它要表达意义是有组织的集合、哦、那在僧伽当中，人人平等，依德化的法治，这边的法治就是戒律了，依着戒律而住，然后彼此相互警策，相互教戒，相互勉励，在和，也就是团结，乐，身心安乐，清净，也就是这一种身心健全的僧伽里， 这个、身心就是没有这一些染污啊，哦，没脏东西啊、哦，内心没有这种脏东西，就是一种健康的了啊、哦。所以和乐净就是和安乐清净，也是团结身心安乐啊、哦，然后这一个身心健全啊、哦，然后努力于修正，还有教化的活动，所以。世尊创智僧团呢，除了修正，还有教化啊、哦，修正跟教化。那导师接着提到呢，世尊曾劝优婆离啊、哦，优婆离是谁啊？在500劫集的时候，就是世尊入灭之后，阿难送出经嘛，对不对啊、哦？应该是优婆离送出律。他曾劝优婆离住在神中，也劝大迦摄呢放弃头陀行来僧中住，也就是世尊他的理想，所以他早年是过着这一种所谓的简单少欲知足，类似这一种苦行的生活，但是世尊他希望这一种过的是一种中道的生活，也就是有房子住就住房子了，不用说有房子住故意要去住在树下，懂意思吗？没房子住也不要要求要有房子住，有什么就住什么，大概这就是随顺了，大概这个是世尊所谓中道的一个概念，也不要说非怎么样不可，所以他的意思希望要在这个佛法要在僧团当中呢，去让佛法能够住持，就是佛是把这个正法住持的责任是交给僧团，他认为僧团才有力量。好，导师说离众的经苦行，他是受到当时东方摩揭陀还有央伽那边人民的一个崇敬，看到第15页、哦、但是世尊戒律的精神呢，他的精神其实重在僧伽，你苦行基本上就是单独的啦、哦、单独的，但是世尊的戒律精神是积极的僧伽，那僧伽呢是佛法在人间的具体形象啊，也就是僧伽就是依着佛的教法去实践的一个团体，所以他的一个这个样貌呢，就是一种佛法的一种具体的形象啊。那世尊一直在恒河两岸平等施行教化，50多岁以后呢，体力就比较差啊，虽也游行教化，但多住在舍卫城啊。舍卫城在哪里呢？还记得吗？在比较偏西的地方啊，偏西。王舍城、摩揭陀在东方啊，舍卫城在西那边啊。好，再来晚年不幸的事件。佛与弟子们长期教化，佛法就变得相当的兴盛。但是世尊晚年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导师说世间就是这样的，就这个就是世间因缘到就会发生，大概是这样子。第一个呢就是提婆达多的破僧，也就是所谓的破僧就是叛教，叛教是什么？就是自立为教主，脱离这个原来的僧团，创立新的这个修行的方法，然后另立自立这个教主。好，老师说在僧伽中世族与世族关系密切的东方比丘，这是什么？就 就是释迦主跟东方比丘呢，觉得佛法是我们的，这些东方比丘是跟世主关系密切的，也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在血统上啊等等地理上啊，他们都是觉得跟世尊是同一族的，所以释迦主跟东方比丘他们会有一种这种觉得佛法是我们的，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世尊的堂弟提婆达多呢，当时就有了领导僧众的企图，但没有得到世尊的支持。为什么？依世尊的见解，佛法不是种族国家的，而是全是世界全人类的，不应该以某一种族为主体，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大家希望能够把握 这种平等心。那世尊曾经说过呢，我不设受众，亦无所教令。什么意思呢？就是世尊他不以统摄的领导者自居，那也不交给大弟子去领导，也就是他没有，他不是，他认为他不是统摄者，你们是在法的这一个的一个制度之下呢去修行，而不是佛来领导，该怎么做是依法，不是说世尊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要依着法来行。所以不以统摄领导者自居，也不把这个领导权呢交给这些大弟子。那提婆达多其实辈分还蛮后面的啦，他都是在舍利弗之后出家的，所以何况提婆达多呢，他辈分那么低。但舍利弗后面有讲他们也都相，但是当时舍利弗跟目犍连都还在了。好，所以因此呢，提婆达多因为世尊不把这个领导权交给他嘛，他也没有领导权了，所以他就不认同这个提婆达多希望佛认同他领导僧众，所以他就索性与五百初学比丘呢脱离佛法而自立教戒，说苦行的无法是道，无法在讲述67啊，在佛法里面讲八正道是道嘛，八法。好，那在破僧的事件中，世尊受到了实质打击而阻止出血，由于舍利弗与目犍连去为那一些初学的五百比丘去劝他们为他们说法，使初学者回归到佛法的僧前，而教团，但是呢，导师说，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呢，教团分裂的不幸将影响于未来，也就是这边这时候已经种下了这一种将来要分裂的一个因了啦，所以导师在看这些事件的时候，他都会去看前因后果，前因后果。好，再来第一个不幸事件是提婆达多的破僧，第二个是释迦族的被消灭了，那释迦族早已成为乔萨罗的附庸，乔萨罗就是在比较偏西的，首都是舍卫城。世尊晚年呢，终于被这个乔萨罗军队所毁灭。那世族地小而人少，在强邻的兼并下是无可奈何的。 目睹祖国与亲族不幸，世尊也不能不有所感吧？啊，也就是世尊应该也会有一些感啊。好，那传说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攻打这个释迦祖是琉璃王啊，那他据说呢，当时他要跟释迦祖通婚啊，那释迦祖就觉得他们比较优越了哈，所以就派一个卑女嫁过去啊，假装是他们贵族里面的人哈，没想到回到这个家乡回娘家的时候啊，有一次这个琉璃太子就爬到一个这个王座上面啊，然后就被释迦族人抓下来摔到地上，据说是描述是这样子哈，他就说他是一个这一种跟这个卑女生的一个小孩啊，他也听得一头雾水，但是那时候被人家羞辱，他已是怀恨在心哈，所以长大之后就起了这样的信念，要报这一箭之仇，被羞辱哈。那过程据说了，他第一次带兵出征的时候，世尊就在站在马路中间哈。那因为他也对佛是算敬重哈，应该有皈依佛了哈。这个详情要再去看一下。他看到佛在那边啊，那就问说，佛为什么站在这边，而且是在没有树叶的枯树下啊？那世尊就说，这个国家没了，就像这枯树一样啊，人民也得不到这个保护啊。那琉璃王他也知道意思啊，鼻子摸了就回去。他第二次越想说这个仇不报，这口气咽不下，再出发兵啊，又看到世尊站在路中间啊，他想说啊算了吧啊，那就回去啊。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发兵啊，哎，这次世尊就没有站在路中间的了啊。据说那一天世尊头痛啊，所以就没有站在这个中间去抵挡啊。啊，这也是在佛受九罪报其中的一个，在大乘经论里面有讲到，佛有受九罪报了，背痛是一个，然后头痛，那时候头痛是一个，还有刚刚不是说被这个提婆达多用碎石头攻击嘛，然后脚也出血，等等，所以就过去了。啊，传说这一个当时的国王叫摩诃难啊，那就出来有一点谈判啊，就是说啊，你要屠城之前，还好那就答应他一个请求啊，就是我跳到这个水里面啊，等我浮上来之后，就给城里面的人一段有一个时间可以离开，可以逃。那等我浮出来，那你再开始进攻啊，就他们就达成协议嘛，哈，他应该也是跟他有一点亲戚关系的摩诃难哈，结果一跳下去，半天都不浮起来啊，他就觉得很起疑，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释迦族就一直逃嘛，哈，争取时间，就琉璃王就派人下去，哎，原来。他把自己的这一个头发绑在一个不是下面的石头还是木啊，反正他就绑住，他就没办法浮起来啊，所以他就是牺牲自己，希望这一个能够多争取一些时间，能够让这个释迦族的人呢有多一些时间能够躲过这一劫啊，那最后还是屠城啊。好，那这故事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到底佛教它遇到这一些事件的时候呢， 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啊、什么样做法不一定了、啊、那到底佛他提示了什么样的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方式呢、啊、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啊、我们后面对对，下星期我们停课一次，印象中是慧日讲堂那边有活动、哦、所以我们下星期11月对不起时间过好快11月29我们停课一次了、哦、那后面的内容呢我们就是下星期再跟大家继续。后面开始进入第三节的中道正法行，大家一定要先预习、哦、导师这边非常浓缩、啊哦、当时在看这一段看了很久，很多东西这边讲后面又讲、哦、一提的特别是中道缘起这两个东西提了很多次、哦、那什么原因提那么多次呢？后来我们去看佛法概论跟成佛之道它的一个结构、啊哦、然后后面才慢慢读懂导师的一个在这个陈述的一个结构、哦、但是这里面只是一种合理的一种理解方式、哦、那还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理解方式，我们到时候在谈的时候呢再慢慢再跟大家说明导师怎么样去铺陈或是连结这不同段落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想法、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